好，我们接着下来看华严法门。华严法门的第一份讲义主要是华严经的一个文献的说明，还有它的一个集成。那这边大家会看到很多材料，但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就好，也就是说这么大部的华严经，它其实是很多不同，就是关系相近的，或是就是修行观念相近这一些经的一个总和啊。所以导师在这边接着现在在第四页要谈的早期部分译出，也就是说华严经这么大的一个部头，其实很早它都已经有单独的流通，单独的流通。好，那我们上一次有谈到这个华严经传到汉地来嘛，那它其实是经历了很多辛苦，终于来到汉地。那华严经来到中国，不是经来就自然而然懂梵语或者懂中亚语文的人就能够把它翻出来，要通华严经思想的人他才有办法。那这边给大家看一段文字，这是出三藏记集，在高僧传里面也有相当的一段文。那这边谈到其实这个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之后啊，那这个姚兴就希望他能够翻译经典啊。那但是罗什他其实有很多经，并不是他的一个专长啊。他这边谈到这个罗什听到这个佛陀耶舍，他到姑臧，在西域那里。那就劝这个姚兴去把他请来，这个姚兴就不接受，因为姚兴觉得鸠摩罗什才是宝啊，对这个姚这个佛陀也是他没有听过他，或是名气没有鸠摩罗什大，所以他就不理，然后呢就命这个罗什开始译经啊。那罗什就说啊，这个他说这个弘宣教法以令呢文艺圆通，贫道指鸠摩罗什虔诚虽通其文，所以能够这个通啊，在宋元明里面是宋，也就是说我虽然有去读这样的一些经啊，或是大概了解一些它的字面上的一些道理，但是未善起它的一个深背后的这一些深刻的这一些教理呢，其实有一些呢我并不是很通达的啊，可能应该就是关于十住经啊。他说为这个佛陀耶舍呢深达经教，今在姑臧愿下诏正之。他说他一言三详，然后着笔使为言不罪，取信千载。那再进一步再去说服他呢，这个姚兴就依他的建议啊，就去把他请来啊。好，这中间我们就跳过，中间跳过。好，那在当时呢，罗什他要翻译这个十住经，十住经我们在讲义里面有啊，大家先翻一下第六页。 第六页的第七项这个地方啊，华严法门第六页第七项十住经有没有四卷？这个邀请鸠摩罗什译啊，就是这一部经啊。罗什当时呢要译十住经，罗什他的专长是般若经。那十住经它是华严经里面啊，华严法门的这一个内容啊，所以对他来讲他隔行如隔山啊。他说什么一月余日这个疑难犹豫啊，遇到很多困难尚未抄笔，一个字都还没有动就是已经那边就是开始了一个多月了，所以一个字都还没有翻了，因为可能华严经真是太难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懂梵文就一定会翻译。罗什这么厉害的人，他都会有困难，所以华严经对他来讲他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耶舍记之一直到这个耶舍或者说也是到了长安之后呢，共襄这个这是真嘛，真觉此理方定，要跟他讨论，那才能够把这个每个字每一个句子的一个文意呢确定下来。这个想到是不是在澳洲那边念书跟一个学犍陀罗一个犍陀罗语的一个老师啦啊、他当然他也通巴利跟梵语啊、那有一次就跟老师聊天说你这个教梵语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那他就很老实说他从开始教梵语以来呢他都不太敢去碰般若经齁。他主要都是比较熟悉早期佛教的齁。那师父就问他说为什么般若经对你的困难那么大齁。因为他说早期佛教呢善跟恶的一个内容很明确，跟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些道德都是一致的。但是呢般若经经常会有一种双非啊，就是说在阿含经里面好了要去做，不好要去戒除啊。但是般若经里面好了跟不好都不能去做或是不能怎么样啊。对他来讲他就很困扰，他就觉得是不是我这个本质有问题，因为他们最怕就是说这一个教定里面呢、因为就是一个否定词它就是一个阿、有阿跟没有阿就有否定跟没有否定，这样就都是只是差一个字母而已，他就会开始去怀疑，因为他是做写本的嘛，所以他会想去看原本有没有这一个东西，就是他会有很多犹豫啊，就是到底这个字对不对，是不是校定的人搞错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因为这个善的应该去做，为什么这边这个般若经也就是说不造善啊、也不造恶，类似这样子啊、所以对般若经对他来讲他从来没有教般若经的梵语，在那边六年也没有遇过他教般若，他都是教这个本生故事啊、本生经或是跟阿含有关的这一些梵语的经典啊、好，所以这个罗什搞了一个多月都翻不出来啊、那耶舍到了之后，那他对这个应该是对华严经是比较通达的人啊、所以跟他讨论之后才有办法翻译出来这第六页的第七项十住经啊。发生过这样的一件故事，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好， 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啊，那我们上一次谈到《华严经》的一个怎么样传到汉地啊，还有它到底有多长，它的经文，就是它的这个部类有多大啊？那在传说当中，在经录里面，都有提到十万这个数字，但是导师说传到中国怎么数啊，都没有到十万，而且差距蛮大的啊，所以最多都在四万左右，四万左右。好，那这个上一次我们有一段文还没有看完啊，看看还有没有。好，我们在第四页的注脚第十四的第二项谈到智言呢，他有看到《华严经》的范本啊，那在这边他就有估算这个《华严经》到底有几个字啊，有几个字。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啊，那在这一个城关的新华严经七处九会颂四章的卷义里面，也有引述到这个智言，他看到华严经的范本，然后估算的一个情况啊。那他引完之后，他就做一个案啊，这个下一个注啊，他说这个。由此明知范本文字其数减少，然后唐翻译时字数增多，什么意思？这个范本它的字数是比较少的，翻译成中文之后它字就会比较多，这是他讲的了。是故依范本，依范本经记诵数十，它是41980诵，然后再余十字，这个是他估算出。但是我们上次说，按照他前面的说明，比如说这个一页，一行有57个字，一面有20行，然后总共有多少？541指。541个这一个叶片或是纸啊，那应该是38546送余八字啊，大家去算一下，有人算吗？如果有，马上传这一个赖过来啊，看这个字对不对啊？所以他在这边呢，他说当记41900注这个。第四页的刮胡二这里啊，41980送于十字啊，这个是范本，但是唐译呢，唐译 OK 好，我们看那唐译一唐译经记诵数十和45000送。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唐译他翻完之后呢，我们看到第三页再翻回来，这边导师有谈到，在刮胡山这边，净译36000诵，唐译45000诵。那在这一个城关大师的一个理解里面，这个45000是。翻成中文之后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翻成中文然后再除以32、是吗？反正再除以一个诵的一个字数了，看一诵有多少，所以这样一除完之后是45000，所以他说这个45000呢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的一个数字，那他说相传于金刚般若范本有一指许，唐翻译时呢 多子多字啊，范本只有一子一子多了啊，但是翻译完之后呢，就又多很多字出来啊。此亦如是，经云：范本经者，非知法领，非这个知法领所得了36000计的范本。唯一史刹南陀得45000计范本经啊。OK， 好，这个是关于成观大师他的理解了哈。好，我们回到讲义第四页，这是关于华严经的一个长度。那在刮胡二部分译出而现存的有18部，也就是这边要跟大家说，华严经其实在早期呢，在东汉的时候就有部分传到中国来。那第一个呢是叫做豆沙经，这个名字很特别，每次都想到红豆沙。但是跟红豆沙没有关系，因为它名字叫兜沙经。好，兜沙经它是东汉支罗迦谶所翻译的。那导说出三藏记集，这个是目前所看现存最早的一部经录。那它当然里面也有抄录一些这个道安大师他也有一部经录，那有些是被摘录在出三藏记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最早的一个资料就是出三藏记集，那里面还有比他更早的经录是道安大师的作品，那只是部分被摘录而已啊。所以他说安公云4000出也，所以他也不是很肯定啊，但是他觉得他是支谦，支罗迦谶，支谶，对不起，不是支谦，支谶出。那后代的经录呢都沿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老实说都同意这样的一个定论。那兜沙经呢，它的内容这边导师就会跟唐译本来做一个比对。那这个比对导师这边谈到他跟唐译本的如来名号品第7相当，但是他是如来名号品的略译，跟如来名号品比起来的话，那他是简略很多，简略很多。好，那再来除了如来名号品的内容呢，还有跟光明觉品第九品的续起部分，所以大概有这几个内容，有这几个内容。好，那导师在刮胡三阿拉伯数字刮胡三这边呢，特别讨论一下什么叫豆沙，那不是我们吃的那个红豆沙，它是如来的意思，豆沙，所以要正经一点，因为这个是如来啊。好，那等一下，不是这一个。好，这个兜沙呢，导师这边说这个近藤龙晃教授，他引古意啊，在古代呢，这个如来塔塔嘎塔这一个字有很多不一样的翻译啊，比如说他有找到这个坦沙杰啊，然后这个兜沙陀啊，还有多沙陀，那这个兜沙呢就跟我们的兜沙经是一致的，但是它多一个陀字， 有一个驼子，他有时候可能是被掠去，被掠去，所以他引这几个，然后的古意呢，断定这一个兜沙呢是塔塔嘎塔如来的音译，导师认为这是可以采信的。那这边导师也有提到《三曼陀罗菩萨经》，谈到般若波罗蜜，这个是经的一个经名，还有这个兜沙陀比罗，比罗经，般若波罗蜜经跟兜沙陀比罗经。那导师对这个比罗呢，他觉得他是毗他卡这个字的音译，毗他卡就是我们讲三藏，有没有经藏论藏，经藏律藏论藏，这三藏的这个藏呢就是毗他卡这一个字。那所以这一个兜沙陀比罗经呢就是如来藏经，我们汉译也有一部经叫如来藏经，但是那个藏跟这边的藏不太一样，这边的藏它写一下笔记，这个藏指的是类别，如跟如来有关这个类别的经，比如说经藏，如经这一类，然后律的类别，论的类别等等。好，那所以这个毗沙陀比罗经呢就是跟如来有关的这一类的一个经，如来藏经，这边的藏指的是类别，跟我们后来的如来藏，那个藏是胎藏的意思，胎藏 Garba， 它意义不太相同，意义不太相同。好，那再来菩萨处胎经里面有提到八藏，也是八种类别，它有这个摩诃眼方等这一类的经，这一类的这种经藏，还有跟谈十住或是十地的这种菩萨的类别，这个藏这边指的是类别这一类的这种经论。好，所以在这两个里以外呢又立这个佛藏，那可能就是如来藏经，也就是如来这一类的一个经。所以总结，这是以如来的果德佛号功德为主的经典，就是以如来为主题，佛号啊佛功德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经典，所以名为兜沙。那导师说他这一部经为华严经中部分内容的古称，就是有一部内容，有一部在华严经里面有一部分的内容呢，也就是兜沙经这一部分，那在古代呢它是被称为如来藏这一类的经典，叫兜沙。关于这个兜沙呢，给大家看一个资料，也就是说为什么塔塔嘎塔为什么会坦沙劫，这个跟塔塔嘎塔的音呢它其实是差别蛮大的，那上一世纪呢我们挖到很多犍陀罗语的这些佛典，那犍陀罗语的这一个如来呢塔塔嘎塔，巴利文也是塔塔嘎塔，但是呢在犍陀罗语它就是塔沙嘎塔，坦沙，为什么会跑出这个沙，有没有坦沙，主要是在犍陀罗语他们的一个发音呢是塔萨，坦萨，坦萨劫，嘎达，塔萨嘎达，劫就是嘎这样的一个音，或是多沙陀， 等等之类啊，中间都是沙这个音，有没有？那在印度的俗语就是中间不是塔塔，它是塔萨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人现在的研究这个大乘佛典，特别注意到支罗迦谶的翻译，它的音译呢跟梵文的音都对不太起来，反而跟这个犍陀罗语的这个音呢都还蛮近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支罗迦谶的这个佛经的底本呢，应该不是梵语，可能就是印度的俗语，或者是这个犍陀罗语也说不定啊。因为这个支代表的是什么？月支啊，那月支它的一个城市呢，就是犍陀罗啊，它的一个好像是它的一个首都了哈，或者是这个迦尼舍迦王的一个首都，好像是在犍陀罗啊。OK， 好，这边是给大家做一个补充，让大家了解为什么古代的翻译都是中间都是沙啊，坦沙、兜沙、多沙啊，都是沙。主要它不是从梵语来，它是从俗语来的啊。那俗语其中的犍陀罗语，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发音啊。好，这是兜沙经啊，如来的意思，不要再想到吃的。好。第二个是菩萨本业经啊，菩萨本业经这一部经呢，也是华严经里面部分的一个翻译啊。那根据经录，它是支谦所译啊，这也是道安以来的一字传说啊。那这一部经导师说，有三部分啊。第一个部分缺品名，什么意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菩萨本业经啊，在无这个月支优婆塞之前译啊，然后接下来呢就如是闻如是啊，这个是之前一般我们是如是我闻，但是它一开始是闻如是啊，一时佛由于摩诘道场初时得佛啊。好，都没有品名啊，然后一直下来啊，有寄送然后呢到最后啊，释迦文佛身分白衣，悉遍其众，于是天人睹众小国，诸佛菩萨若尽相见啊。第一品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再来就跑出了行愿品第二啊，行愿品第二。所以二三有品名，但是一开始呢，老实说缺品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品名，但是就是一开始有一段内容还是没有品名。那这一个部分呢，老实说与兜沙经的内容相当啊，就是前面支罗迦谶，这个是支谦啊，支罗迦谶的兜沙经跟前面的这一段经是相当啊，那可以说是兜沙经的简化，比兜沙经更简化以及汉化。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音译词啊。这个支谦的一个翻译呢，都不太用音译，比如说须菩提，他翻成什么？秋露子，秋露子啊，就是他就是把意思翻出来，那名字他都不要啊，不是，那是舍利佛，对不起，舍利佛子嘛 ，Putra Shari。Shari 是舍利鸟，但是它翻成这个秋露子啊，然后这个须菩提叫做善业啊，好像叫善业，反正这些音译词 他都不用，他是要把它翻成中国人看得懂、有意思的这个名字啊。所以之前他是不太用音译。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没有品名。那第二个呢，是愿行品啊，愿行品。那愿行品就跟唐译本《八十华严》的净行品第十一相当，净行品第十一品啊。那这个净行品，就是我们通常在做早晚课的时候呢，会唱诵三皈依文，比如说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这些内容都是出自于净行品，或是愿行品。支罗迦谶，不是支谦的这个菩萨本业经叫做愿行品，那八十华严里面叫做净行品，它里面有很多这一些偈颂。老师在后面华严法门的后面会讲，这华严法门里面都是非常高深莫测哦，就唯独这一个净行品里面呢，是比较这个平时的内容，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佛弟子可以实践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在这个《菩萨本业经》的第三个部分呢，叫做十地品啊，十地品第三。那这一个部分呢，在唐译本里面，它相当于生须弥山顶品第十三，跟须弥顶上寂赞品第十四啊。那老师说这一部分的译文非常简略啊。好，那还有它也像它的内容还含括十住品第十五，所以十地品里面它包含在唐译本里面包含了三品。第一个须弥山顶品，第二须弥顶上寂赞品，那第三个是十住品。好，那它在虽然它有含括十住品呢，但是它并没有十住品的寄送，也就是唐译本里面有寄送哦，但是之前的翻译里面没有寄送，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再来就是诸菩萨求佛本业经啊，那导师说，他这部经也是跟唐译本的净行品第十一相当啊。那后面呢，他还有一段内容是唐译本的生须弥山顶品跟须弥顶上寂赞品的续起部分啊，所以这一部经呢，也包含了净行品、生须弥山顶品，还有须弥顶上寂赞品啊。那第四个是菩萨十住经，菩萨十住经，是竺法护所翻译的。那跟唐译本的十住品第十五相当，但是呢，菩萨十住行道品经并没有寄送啊。那唐译本的十住品有寄送啊。好，那在第五个菩萨十住经，它是东晋的奇多密。Gita Mitra 啊，奇多密所翻译。那这边导师有多做一些说明啊，他说这一部奇多密译的《菩萨十住经》呢， 跟前面的诸法护所译的菩萨十住行道品经非常的接近，但是里面呢的这一个宣说经的主角不一样啊。他说但以为经是文殊师利说，也就是菩萨十住经菩萨十住经译文与诸法护的十住行道品经非常接近啊。那菩萨十住经它里面是文殊师利菩萨所说啊。那这个诸法护诸法护的这一个翻译呢，它是这个檀昧摩提菩萨说，就是说的人不一样，这部经都是菩萨说的。好。好，第二个圈，经初说，佛说菩萨戒十二时境。那导师特别注意到这一句话。那导师说，在大乘的律部中，有菩萨内戒经，是佛为文殊说十二时受菩萨戒，然后说佛说菩萨戒十二时境，然后文殊师利白佛言点点点。那以下的经文呢，就跟这个奇多密所译的菩萨十住经完全相同，也就是导师有注意到菩萨内戒经里面有一部分的内容，特别是从这个佛说菩萨戒十二时境这边后面开始啊，那跟这个菩萨十住经的内容是完全相同。那但是呢，奇多密的译本导师说这边缺流通啊，但是师父有去看。那其实应该是这个奇多密的这个译本应该还是有流通啊，还是有流通。这边不晓得为什么老师说这个奇多密的译本缺流通，可能是指诸法护的译本它是没有流通分啊。好，这边大家做一个记号，也就是导师这边的一个内容，跟就是奇多密的译本其实它是有这个流通分啊。好，再来 B， 菩萨十住经，也就是奇多密翻译的这一个部分啊。的流通分与菩萨内戒经也有完全一部分完全一致，所以导师这边有谈到菩萨十住经是有流通分的啊，这个没有流通分应该是诸法护的菩萨十住行道品经，它是没有流通分啊。好，那这一段导师谈到菩萨内戒经呢的经文，在十二时这一段中两有谈到这个跋陀河菩萨啊，还有这个念河啊，河轮这个字我忘了去查啊，啊这个应该念愁是吗？河轮愁，暂时念愁啊，等。和七万二千人皆大踊跃欢喜，各现光明，辗转相照，各个起正衣服，以前以头脑着地为佛作礼而去。那这一段跟菩萨十住经的流通分 也完全一致啊，就是奇多蜜的这个流通分，跟菩萨内戒经的这一段文是完全一样的啊，这个有去看，确实是如此。好，所以导师说，这一个菩萨十住经啊，有很多内容是跟菩萨内戒经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菩萨内戒经的内容比较多，菩萨十住经比较短，比较少，内容稍微少一点。那导师说，这个菩萨十住经实是从菩萨内戒经分离出来的。什么意思？就是是从里面抽出来的了，不是，是从里面抽出来。好，那再来这一个标题刮胡二呢，大家补一下，明辨菩萨内戒经之义者为奇多蜜。菩萨十住经的内容跟菩萨内戒经的内容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所以导师认为是菩萨十住经是从这个菩萨内戒经里面抽出来的，分离出来的。那关于这个菩萨内戒经呢，在经录里面从宋藏以来都是科北印度三藏求那跋摩。那在经录呢，看到第六页，经录里面起初都不晓得菩萨内戒经的译者是谁，一直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才说是求那跋摩，然后说这一个是出这个法上录达摩觉多罗的一个经录。那开元释迦录也根据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一直承袭下来，导致说这是一种误传，所以从此之后就一直误传下来。那其实呢，求那跋摩它是菩萨善戒经，我们之前呢是内戒经，差一个字，内容不一样。所以菩萨内戒经呢，导致说是从它是这个菩萨十住经的母体，也就是菩萨十住经是从菩萨内戒经脱离出来的啊。那他从翻译的内容呢，他应该是奇多蜜所译，也就是菩萨十住经奇多蜜译，菩萨内戒经也是奇多蜜译，那这一段主要谈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看了已经有五部是华严经里面部分的一个翻译，然后那后面还有很多，总共有18门，后面会稍微略一点啊，快一点，然后接着下来要进入第10页华严经的编辑啊，那它的编辑过程是如何，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